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罗马书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一同再次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来向主祷告。亲爱天父主，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敬拜你，我们也再次来听你的话。主啊，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让我们从保罗的话不只看到我们的需要，主，我们也看到你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救恩。求你感动引导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当我们回顾这个罗马书的系列，一到第五章的这个上半段告诉我们的是这个神所要赐给人的义，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了。而我们认识福音，我们能够认识神要给你给我的义，因为我们先了解到的是自己的罪啊，我们的罪把我们现在神的这个愤怒之下，原本神看我们是敌人，好像仇敌一样，而且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照着神的话，他的律法，我们的心里面知道呢，应该是受审判的，被定罪的，没办法得到神的接纳。可是在这个律法以外呢，神告诉我们，他给我们另外一个办法，通过耶稣基督，源自神的这个恩典，叫人通过相信耶稣，他就把他的义算在我们这些相信人的账上。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第四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他一个人是他顺从神吗？不是，是他信那个称罪人为义的神啊。原来亚伯拉罕在神看来也是一个被定罪，不敬虔，不听神的话的人，不过呢，他认识神，那他相信，不是靠自己，他相信这位能够使死人复活， 是无变为有的这位神呢、啊，能够救他。相信神的应许之后，结果产生了一个不摇动的盼望啊。这是我们上次在第五章前面讲的，这个盼望是不摇动、不改变的一个盼望。那这样的一个盼望，上次我们说不摇动，可是在患难当中呢，被操练。患难对基督徒有益处，因为它锻炼我们的这个盼望，塑造我们的品格。不过主观呢，在我们心里面呢有神的爱啊，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一直浇灌，一直激励我们体会主的爱。他为一个不配的罪人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怎么可能我也蒙这样的一个恩典呢？那这个盼望也推动我们能够朝向最后那个得救的目标啊，神要为我们预备将来的那个得救。更难、最难的是把他的儿子舍了，为我们死了，这样的事他都做了，代价已经付上了，你就知道将来他会继续的带领你，他会继续带领你到最后回到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与神永远同在，将来的这个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不改变的这个盼望。那可是保罗还是要进一步的来讲，那是我们的盼望不改变，不过那个盼望的根据是什么？那个依据 basis， 那个盼望的依据在哪里？你可以看那个讲道大纲，如果你要再夹在周刊里面。那怎么知道这个盼望是确实的呢？过去几个月如果有时候看新闻，大家会看到这个今年呢、其实是这个香港回归中国的20周年。不知道在本地我们新加坡人可能不是那么注意，不过好些人就知道香港原来回归中国20年了。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至少我有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新闻。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说香港回归中国，那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英国好像管香港很久了，对吗？90多年了嘛。那这样子为什么香港需要回归中国呢？为什么不能够比如说自主啊、独立啊，还是怎么样呢？然后从英国人那个地方争取自由，还是怎么样独立啊？可以这样讲吗？这是我以前后来我去查了最近其实这个香港为什么会由英国管理呢？要回到差不多100多年前的那个英国跟中国签的条约了，所以把这个香港暂时割让租给英国来使用啊，这是中国跟英国的条约了。所以其实中国在1972年呢，一回归这个联合国的时候呢，不久他就发表声明了，说这个因为当时很多殖民地嘛。英国的殖民地都一个一个的变成独立，好像我们呢，对吗？在新加坡因为算是英国殖民地，就要说要自主啊、独立啊。然后中国就说了，不是的，香港跟澳门是我们在历史遗留下来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下签署的一个租约，不是殖民地。所以香港的前途是中国领土的事情，不是殖民地的这个问题所以中国一开始就这样讲了。所以虽然据说在香港曾经有人想过要不要选举啊什么，结果办不了，因为这是历史的事实，签署的条约告诉你香港的前途接下来是怎么样，不是任何人可以，也不是任何国家可以去转变、去改变它的。那保罗现在讲到基督徒的这个盼望，也是用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那为什么基督徒的这个盼望不改变？因为有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当然不是人间的历史啊，是神救恩的历史啊，神已经预先定下了，并且已经做成了。 英文叫 redemptive history， 神救赎计划的这个历史发生了重要的一些事，于是给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呢一个根据，你知道不改变的。什么东西改变了呢？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把亚当犯罪带来的结果扭转过来，扭转过来成为我们不变的盼望的依据。那所以我们就看，先看保罗先解释了那第一个大点，亚当怎么样使我们陷在祸害里面呢？亚当做了什么事？十二到十四节告诉我们，原来十二节告诉我们亚当有一个东西叫原罪啊， original sin， 原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当然刚才读起因经文对吗？神创造亚当跟夏娃，诶，这个男人跟女人啊，夫妻在哪里？伊甸园，做什么？管理这个世界，神创造的世界。然后神给他们什么吩咐？哦，这个园中的这些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那一颗啊，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吃的日子会怎么样啊？会死啊，吃的日子就会死。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条约，你知道吗？神在跟亚当有一个条约了啊，这个条约就是听我的话，不要吃那个果子啊，吃的那个吃果子的时候呢就会死，不听神的吩咐就会死，顺从神的吩咐就会活着。这个就是那个条约，很简单的，听我的话就会活着，不听的话呢你会死的。那活着是什么意思呢？就永远不死了。亚当选择呢，他选择不听神的话，他选择不听神的话，结果就吃了那个果子。我们刚才读起因经文呢，违背了神，犯罪了，这就是犯罪的定义了。所以保罗在十二节这边说，罪因为他一个人进入了世界，因为亚当一个人不听神的话，违背神，进入了世界，死也跟着罪而来，带来一系列的后果。所以保罗就解释这个亚当一个人的犯罪带来一系列什么后果呢？哪一些的后果呢？因为他一个人的过犯，十六节说众人被定罪，所有人被定罪了，你跟我每个人，因为亚当一个人选择不听神的话，这就是罪的定义，不听神的话就是罪了。我们都被定罪，你这个定罪是一个法庭的字眼啊，哦，不是说我觉得你有罪啊，而是罪名成立了，你违背神，你的罪名成立，因为你不听神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已经不是一个被告了，是一个要坐牢的一个囚犯啊，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了，都违背了神的罪。不但这样，十七节说，因为亚当的过犯，死因他做了王啊。因为亚当一个人，我们被定罪了，他犯罪，不只是被定罪，而且都死啊。因为神跟亚当的条约嘛，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你就会死。果然，死就做了王了，落在死的这个权势之下。那所以有些人听福音跟他分享的时候，我说：“哎，我们哪有罪啊？哦，因为亚当犯罪啊，哎，那个关我什么事啊？亚当的事情嘛，他的选择，为什么他一个人犯罪，我们都被定罪呢？很不公平的，这个不是公平的问题。”这个是事实，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就好像我们讲那个100多年前两个国家签的条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同意啊，你没办法不同意了啊，你的国家元首代表你签了，你就是在这个合约之下受影响，没得你选择，这就是历史的一个事实，不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是这样啊，弟兄姐妹朋友们，其实我们甚至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也是这样，不是吗？ 你哪一个人是选择出生在哪一个家庭里面，谁是选择要信什么的，你可以选吗？不要讲信什么，你名字是什么都是你选的吗？不要讲你名字是什么，你幼稚园去哪里读，甚至你小学去哪里读，是你选的吗？哎呀，我们的爸爸妈妈为我们做的选择，很多的选择啊，不公平啊，我都没有说我要上学，他把我抱到小学里面去，你会这么说吗？这个不是公平的问题，对吗？这个是事实上，有没有人有权利为你做主？事实上，亚当是我们的元首，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可惜是错误的决定啊！决定不要听神的话，虽然条件很清楚，于是呢，我们就被牵连了。那今天还是这样，你看报章对吗？很多父母不负责任啊，做一些坏事啊，结果牵连到他们的下一代了，连累他们啊，不公平。也不，这个不是不公平，我们只能说，哎，怎么帮助那个下一代，怎么去改变这个下一代的遭遇啊，让他们能够好一点，帮助他们扭转补救那个祸害，这个是我们所能做的，因为那个决定已经做了。那你怪亚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就算你觉得不公平啊，亚当代表你犯了罪，使你落在这个原罪里面了，就算你觉得不公平，十二节到十四节继续告诉我们，不只是亚当有原罪，你我也犯了罪啊。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律法呢，能够遏止，能够抑制那个罪，这是犹太人的想法。没有律法，他们说罪就不算为罪。可是保罗说，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呢，其实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每一个人，即使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落在死亡之下。你听到吗？那些没有跟亚当犯一样罪的人还是死了，那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会死呢？因为每一个人都犯罪了，每个人虽然没有律法还是犯罪了，还是得罪神了，所以同样的落在这个亚当的这个后果里面，就是死了，死亡。那所以我们想，这个原罪是可笑的吗？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那每次有死亡就提醒我们，那这个罪的祸害和力量啊，捆绑每一个人。有一个十七世纪的哲学家帕斯卡 Pascal 啊，那些读数学的人呢 都可能知道他是谁了。那他呢也思想过这个原罪，因为很多人跟他讲这个原罪的观念呢、啊，多么的愚蠢呢、啊，这个观念多么的愚蠢。他就说了，当我们看到这个原罪，你觉得愚昧吗？是，看起来是愚昧，可是比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啊还要智慧。因为原罪对他来说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罪恶呢？为什么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国家，你都会看到同样的罪恶，大屠杀啊，包括每个个人的罪啊，这些罪性从哪里来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原罪的问题。你还不相信吗？以前我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啊，知道了第一次做爸爸妈妈那种兴奋的感觉，对吗？很紧张啊，第一次。然后女儿在医院里面呢，牧师那个时候来探访啊，你知道牧师真的是几乎每个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啊，他都来探访了。我生孩子了，他也来探访了。那个时候我很兴奋嘛，然后就讲到这个孩子多么可爱了， 像爸爸像妈妈好啦，像爸爸我说像妈妈比较好，比较美，像爸爸就不是那么好。牧师来探望很感激啦，谁知道说了一句话针对性格，我说针对样子就好了，可是他针对性格，他说从你孩子身上啊，你会看到你自己多么坏。哎呀，那时候有一点好像有点失望啊，这样讲话。哎呀，不过十几年过去了，我越来越同意这句话。你呢？你同意这句话吗？不得不同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原罪产生人性情的败坏，你自己看你的下一代，你不得不同意这个事实。大卫合神心意的王，他在诗篇说，我是在罪孽中生的，在我母亲的怀胎时候就有罪了。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所以我们做父母亲呢，不要说孩子坏了，当然是坏蛋，可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做孩子的也不要埋怨父母，因为我们可以从父母身上也可能依稀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是吗？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小药理问答就说了，亚当犯罪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人丧失原本的义，而且整个本性败坏，然后随之而来流露出各样实际的过犯，看到吗？本性原本的义失去了，本性败坏了，然后呢，各样的罪实际的过犯也跟着来了，这就是那个罪带来的败坏，失去与神的交通，处在神的愤怒之下，而且忍受今生的痛苦，将来地狱的刑罚，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了，没有办法脱离了。如果我们觉悟自己在神面前的情况是这样子，人生的愁苦困难是从这个罪性开始的话呢，啊，这样的光景我们就有希望了。因为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感谢主，你明白那个起点呢、啊？你的起点就是亚当啦，那个只是救恩计划的起点，还有一个转机，转机就是耶稣了。耶稣他从十五节开始，这里讲到这个人类的转机了，第二个大点，基督带来人类的转机。哎呀，如果用浅白话来说，你可以说，哎，耶稣真的更好了。Jesus is really better， 耶稣真的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带来许多方面的转机，从十五节开始告诉我们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转机，十五节告诉我们他的恩赐超过过犯，他的恩赐超过我们的过犯。因为亚当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只是过犯不如恩赐，你看到吗？过犯，我们有过犯，不如神的恩赐啊，恩典大过我罪，我们唱诗都是这么讲啊。为什么呢？这是个赏赐啊，神加给每个人，给每个人耶稣基督这个赏赐，这个礼物不用钱的，白白给你的，只要你接受，加倍的临到众人了。这个恩赐是加倍的，那个意思是满意的，多出来的，不是刚刚好而已，不是足够而已，而是非常的丰富，满意出来给这些卑微的人呢，像我们卑微的人，神赐下他的爱子，完全的神，你知道吗？不是赐下一个使者，是赐下他的独生儿子，是神自己无限的这个赎价啊！耶稣一个人来的时候，为什么是加倍的临到众人？因为这个是神的儿子，是无限可以拯救所有的人呢、啊。就算地球再多 一百倍的人，耶稣一个人的恩典都能够拯救所有的人，涂抹每一个人的过犯，都可以把每一个人的罪投于深海，就因为他一个人。虽然很多人会拒绝了，当然，不过神在万古之前，他就决定通过一个人，他的儿子，不是别人，无限的神为人预备一个无限的一个赎价，而且是为那些卑微的人呢。哎呀，你知道送礼了，当我们送礼物给人的时候，如果你说这个人是不领情的了，对吗？所以这个人一般上你了解他，那你送礼就决定随便啊，意思意思就好了，反正有送就对了。不领情的人，那如果领情的人你收了之后，你说哇，收了这个大礼，说哎呀太感激了，太破费了，何必，哎呀何必这样破费买这样的一个礼物呢？不过如果那个人慷慨预备了，你说你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那个也不对，你就应该大方的接受那个慷慨的那个礼物。如果你领情的话，你应该这么做，存心为着他感恩哦，感谢神的恩典。那耶稣基督，神预备无限的神来为卑微的人来死，无限的赎价为卑微的人，不止卑微哦，而且是不领情的人呢，抵挡的人，这个慷慨无限的赎价为这样的人来预备。那这就是为什么神保罗说这个神的恩典加倍的临到这些不领情的人呢？所以保罗在之前已经说了，人间没有这样的爱，对吗？因为为一人死，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不过为一个不领情抵挡神的人赐下一个无限的一个赎价啊，这个倒没有听过。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哎呀，神你太破费了，哦，不是，我们谦卑下来说，哎呀神啊，你居然为我预备这样的一个赎价，我怎么能够不接受呢？我怎么能够拒绝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赎价？那保罗就是这么说的，你们是重价买来的，重价，太贵了，不值得的，你们是这样子被赎回来的，买贵了，神不需要这么做的，不过神是这么做了。所以我们说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收到了，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是重价的礼物啊，有什么感触呢？啊，所以当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想到，哎呀，这个饼这个杯代表的是神无限的赎价为了那些抵挡他的人献上摆上啊。那保罗还没有讲完呢，你们是重价买来的，然后呢，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既然领受了，既然领受了，你这个赎价要有反应的，他不用你回礼，神要你在身子上荣耀神，这是我们个人成圣最大的动力啊！什么事情是一个人决定，哎呀我不要犯罪啦，我要离开那些不好的事情，我要离开那些不好的网站，我要离开那些不好的朋友生活习惯啊，重价买来的，这就是最大的动力了。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个为你死而复活的主活。那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个恩典多么大，大过我们所有的过犯。第二个方面呢，十六节说称义取代定罪，原本被定罪，刚才说了不是被告哦，是罪名成立了，亚当一个人使我们大家被定罪了。耶稣怎么样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十六节里面说有许多过犯带来称义，许多的过犯，多少的过犯，实际的过犯，刚才说了我们产生罪性的败坏，产生出许多的过犯，哇，一个人 犯罪，我不知道你一年犯多少个罪了，一天一个就一年就不多，就已经300多个了。哦，那全世界的人，历世历代的人，许多的过犯，这些相信耶稣的人，却通过耶稣得到赦免。那亚当一个人的过犯，使我们众人陷在罪里面，这个我们明白。刚才说了，这个元首他代表我们嘛。可是现在呢，无数的罪，因为耶稣一个人，我们可以称义啊。去年底，当那个新的泰王呢，你知道说以前泰国的国王做王很久了，过世了，然后新的国王登基的时候，一下子好几万个囚犯呢，得到特赦，得到特赦，然后就怎么样，出监牢了。一个新闻报道还说，特别包括那些曾经羞辱王族的人呢，也可以得到特赦。你知道在泰国嘛，他们很尊敬那个王族的，对吗？如果你讲一些冒犯王族，会坐牢的。那包括这样的人呢，也可以得到这个特赦 ，amnesty， 他们可以回家去的。为什么呢？哎呀，要显出这个新的泰王啊，这个国王那种超然的权柄和恩典呢，向人大发恩典慈悲，连那些羞辱王族的人呢，都可以得到赦免。好几万人的过犯呢，他一个人赦免了，都可以回家去了。那可是耶稣比这个特赦，这种特赦还要超然，因为他一个人为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称义，不是他自己单方面给，是他自己付上了一个代价。所以当我们看自己是犯罪的时候呢，那当然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可是你要看的不只是你有犯罪了，你有过犯，你得罪了神了，然后你就摇动了，你怀疑自己的跟神的关系了。你可能好像那个囚犯呢，坐在监牢里面，你知道吗？你说哎呀，什么，我打抢银行本来判15年，我才进来坐了1年，突然之间你这个消息说我可以走了，得到这个特赦了，怎么可能坐1年，然后我其实应该坐15年的啊。这个囚犯应该怎么想？哦，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那个太王他要赦免你，是耶稣他使你称义。那你有过犯，你承认你的过犯，可是你要知道，你要看的是耶稣他担当了你的罪，使你可以称义。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得自由，得释放。他不只给你称义，第三方面，他也以他的顺从来代替你的悖逆，以顺从来代替你的悖逆。19节说亚当他一次的悖逆，我们说了他故意违背神，对吗？神说不要吃那个树上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去吃了，他选择以他的行动来违背神，把世人圈在罪里面，把世人都圈在罪里面。可是耶稣呢，他是在律法之下生的。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责任就是要完全的照着律法去做，所以他生在律法之下了，好像我们每个人这样，照着律法，神的要求，每一个要求去做。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啊，有一位同学，这个同学有4个孩子，他们夫妇啦，有4个孩子，跟我的2个孩子差不多一样大的。那我的孩子很喜欢去他们家玩的，不过对不起，不是跟那4个孩子玩，是跟他们的狗玩。哎呀，那只狗，因为那只狗真的是很乖，那只狗猜是雄还是雌的，名字叫淑女啊 ，Lady， 所以你就知道了。 那这只狗呢有什么特别？这只狗真的是很乖的，你知道吗？乖到什么个地步呢？它会在家里面，他们有个后花园呢、啊。那四个孩子都年纪很小，在家里面不同的角落啊，有时候做一些坏蛋的事了、啊。那这只狗会巡逻的，你知道吗？到处去看那几个孩子有没有坏蛋啊。如果坏蛋会回来跟主人报告，怎么跟主人报告？我就问他们呢，你这个狗回来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那个眼神呢、啊，那狗跑来那个眼神看着我们，我们就知道，哎呀，糟了，一定是一个孩子出问题了。这么乖的狗四处巡逻，然后呢还帮忙照顾孩子啊。哦，有时候看到一个孩子蹦掉在水沟里面的时候，那狗会一直叫啊，立刻回来叫主人去帮忙去拉那个孩子起来，还是怎么样？这么乖的狗每一天四处巡逻，多么听话呢？我就问我的两个女儿了，哎呀，这个 lady 啊，她有没有坏蛋过啊？我们都不是住他们家嘛，不过哎呀，孩子们经常注意那只狗。刚才早上问他，那两个孩子就说没有啊，他都是一直的顺从他的主人。然后突然之间其中一个说，哎，没有没有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家外面呢有另外一个人溜狗，就是带着狗经过，这个 lady 在里面很兴奋，就一直吠，一直叫一直叫，因为狗是这样的嘛、哦、然后那个主人叫他停他不停呢，就那个主人要打他 bad dog、啊、坏狗，他就停下来了，不再吠了。哎呀，你看这样的一只狗几乎像人这样了、啊、这么听话，甚至他的父母亲这个狗主人呢、啊、他说，哎呀，我们家里面最乖的就是这只狗了，而还是有不顺从的时候了。可是耶稣万王之王啊，他卑微成为人，他说什么？我的食物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我的食物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一生顺服，从马槽开始的，从那个十二岁进圣殿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不止以父的事为念，还听从他的父母。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十字架之前的那一晚上，对吧？在客西马尼园呢，不要照我的旨意，乃是照父啊，乃是照你的旨意行。这就是我们说的，它代表我们呢、啊、来顺从神一切的要求。这个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顺服， active obedience，积极主动的来顺服神所有的要求。所以十九节说，众人成为义了，因为他一个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了，被看为义了。这是这个元首啊。第二个亚当代表我们满足神的要求，直到我们被神完完全全的接纳。所以我们今天来侍奉啊，这个教会有很多服事的岗位啊，你来服事的时候你是怎么想呢？哦，我听神的话服事神啊，神就喜欢我啦，给我好处啦。不是，我来服事神是因为我感激他，我感谢神通过耶稣给我的救恩。所以彼得说，我们做顺命的儿女，顺从神的心意的儿女，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不是为奖赏，而是为感恩。那还有多一点，保罗说耶稣带来多一个转变，就是以生命得胜死亡了，以生命得胜死亡。17跟21节说，因耶稣基督在生命里面做王，得永生。哎呀，最近读一本书，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所谓牧师啊，他说这一节啊，因耶稣基督做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今生有好处了，你看神要你做王啊，你要得财富，你要得健康，因为神要你做王。 这个人低估了神，你知道吗？这个人以为神的这个大能只是要我们在今生做王。那下一堂我们刚好也会提到这个做王，其实保罗自己有解释了到底什么是做王，下一章我们来看。不过保罗自己说了，当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怎么做王呢？以弗所书说，我们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现在弟兄姐妹，现在你和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虽然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了，而是神的观点是你在地位上你已经做王了，你跟神一同做王在天上，与基督联合属于他，那你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不是将来做王，是现在。那这个做王接下来第六章对基督徒的生活很重要了，不过我们下一次才来讲。基督做元首给我们何等大的这个恩典呢？当你想亚当的原罪使我们大家现在这种原罪产生的这些困难愁苦，你翻开新闻你就看到，哎呀，过犯罪恶带来的这些苦难的时候呢，哦，你想还有第二个亚当啊，耶稣做你的元首，这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啊，因为他给我们的恩赐大过我们的过犯，因为他一个人称义我们就不定罪，因为他怎么样的来以他的顺从代替我们所有人的悖逆，一个人满足神的要求，也因为他一个人给我们生命就脱离死亡了。我真的不知道，如果当中有一些在思想信仰的朋友们呢，有哪一种哪一个思想哪一个主义哪一个教导哪一个信仰给你这样大的一个礼物啊？就刚才我们说了送礼啊，有哪一个礼物是这么大，这么的丰盛，这么的丰富和全面啊？来到耶稣面前，你如果来相信接受他，你就得到这个最大最丰富的恩典，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过在你生命里面呢，会产生一个极大的改变，先看见自己在亚当里面的那个情况是这样，有真正的需要，你就能够领受神通过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感恩，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给我们何等大的福气，我们这些卑微，我们这些原本抵挡不认识你的人，主啊，我们却看到你通过耶稣做我们的元首带来何等大的改变。主啊，让我们看见十字架你成就的工作，耶稣一生的顺从带来的福气，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接受，也让我们当中在思想寻求真理的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不决，而是到你面前来通过耶稣得到上好的福气。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